曾經在克林頓政府擔任負責國際安全事務助理國防部長的約瑟夫·萊在6月20日在韓美研究所舉辦的一場網上研討會中發表上述觀點的。他說，烏克蘭戰爭的爆發是一次經典的誤判，普京原本以為俄軍會很快佔領基輔，推翻澤連斯基後在烏克蘭扶植一個親俄政府，然後在頓巴斯地區讓兩個宣布獨立的共和國加入俄羅斯聯邦，從而結束這一場衝突。但萊認為局勢發展到今日，俄烏戰爭很可能將變得曠日持久。一方面，在俄軍犯下戰爭罪行的證據被曝光之後，烏克蘭人民的民族情緒空前高漲，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已經幾乎沒有談判空間。而另一方面，普京將他的政治前途壓在征服烏克蘭、恢復俄羅斯帝國昔日輝煌上，他甚至幻想自己成為彼得大帝這樣的人物，因此亦都不是太過可能做出重大的讓步。他說，烏克蘭戰局將很有可能演變為一場長期的僵局。約瑟夫·萊指出，俄烏戰爭在亞太地區造就了威權軸心，即中國與俄羅斯更為密切的聯繫。他說，習近平希望維持與俄羅斯的關係，目的是聯俄抗美，但約瑟夫·萊認為，中國並不想將寶全部都壓在普京上，中俄關係的強化更多的是一種權宜之計。他說，你所看到的是俄中軸心的鞏固，但有趣的是，即使在這個框架內，中國亦都一直小心翼翼，既不向俄羅斯提供軍事裝備，亦都不會違反美國的制裁。這樣做的部分原因就是他們不想自己遭受二次制裁。因此，儘管中國說中俄友誼無上限，但實際上它變成了有限度的權益友誼。約瑟夫·萊是軟實力概念的提出者，他今年4月在 Project Syndicate 上發表文章稱，中國在這場戰爭中的親俄中立立場令其在歐洲的軟實力大大削弱。他在那一篇的文章中說，習近平本來可以進行斡旋，為普京提供一個可以保留顏面的台階，同時也化解戰爭帶來的其他威脅。這個不單止會加深俄羅斯和中國的依賴，亦都會提升中國自身的國際形象和地位。習近平甚至可能會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但隨著普京在習近平69歲生日之際和他通電話提出深化雙邊合作，一切已經變得毫無可能。約瑟夫·萊說，俄烏戰爭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同盟體系。在戰爭前曾經被法國總統馬克龍稱為腦死亡的北約做出了全面和迅速的反應，而原本被國內嚴重黨派分歧而掣肘的美國卻能夠獲得到兩黨的廣泛支持，向烏克蘭提供價值400多億美元的援助和軍事裝備。我認為這個一定有示範的效應的。除此之外，在日本和南韓等民主社會，大眾對一些暴行和屠殺的圖片以及俄羅斯公開侵略的事實感到震驚和反感。約瑟夫·萊說，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你可以提出這樣的一個論點，亦即烏克蘭戰爭在亞洲的影響，如果有的話，就是在某種程度上加強了聯盟系統。約瑟夫·萊認為，在一些人看來，亞洲最類似於烏克蘭的情況可能就是台灣的局勢，但他提出，隨著烏克蘭戰爭的長期化，未來幾年內中國入侵台灣的可能性反而會降低。當時有人預測中國會在四年內入侵台灣，我自己的觀點是，在這四年裏面，中國入侵台灣的可能性會減弱，因為如果普京不能夠在白俄羅斯這樣的友好國家的陸地上邊界上用大規模的軍隊成功佔領基輔，對台不發動兩棲行動的想法 我認為看來有些不太過靠譜。如果習近平將他對共產黨的控制和共產黨對中國的控制作為主要目標，我認為這是他的目標的一個簡化版本，這樣為數不多可能擾亂其目標的情形之一就是對台灣遠征的失敗。因此我認為在這個意義上，可能是由於烏克蘭的戰爭，大家在台北可以睡覺睡得輕鬆一點了。在這一點上，約瑟夫·羅與美國主流的看法似乎有點不同，包括拜登政府官員在內的美國主流觀點是烏克蘭戰爭不會改變北京武統台灣的決心，他們反而會從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遭遇的挫敗中吸取教訓，補足自己的短板。就在6月21日，中國解放軍29架軍機進入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是今年以來中國第三次出動20架次以上軍機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在此之前，中國國防部上個週末宣布成功進行了一次陸基中段反導攔截技術試驗。有專家分析，這次反導攔截試驗再加上第三艘航空母艦下水，中國將會備齊攻打台灣的所需手段。但約瑟夫·內對解放軍的這次反導攔截試驗不以為然，他在回答美國之音記者有關中國反導攔截試驗是否會打破亞太地區軍力平衡的提問時表示，中國挑選台海緊張局勢不斷升級之際做出這個宣佈，政治意義大於實際意義。我不認為這些試驗有多大的意義，他說有很多各種級別的測試，問題是我不認為他們當中的任何一個在改變軍事平衡方面能夠起到決定性作用，他們不過是政治談判的籌碼。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